弟兄姊妹，祝您平安。今天啊，非常高兴再有一次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啊，今天呢，我们要问的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啊，我相信呢，这些问题呢是跟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也许我们现在，如果你在去教会年日不是很久的时候，也许你还会再问啊，这些是什么问题啊？关我什么事啊？这个与你何干？与我何干？耶稣是谁啊？也许我们一下子还没有这个一个答案，甚至会觉得这些问题啊，真的其实好像没有想过啊。但是呢，我希望啊，在跟着下来的啊几十分钟，我啊能够哈、啊、帮助你们看到耶稣这一位人物，耶稣这一位神呢、啊，他的身份，他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啊，他的这些的身份其实都跟你跟我的生命是很有关系的。我希望跟着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是成为你生命转变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希望在跟着下来这三十分钟的时间，是你们的生命开始改变的时间。我们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们把跟着下来的时间仰望给上帝，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要谢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那位上帝。今天我们众人来到你的圣殿里面的时候，我们求主你亲自的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无论是信的主还有没有信主的，神啊，我们都求你一样的向我们启示你自己，圣灵光照我们啊，让我们能够看到在你里面的真理啊，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光景。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你亲自的来引导帮助将来。谢谢你恭敬的把一下时间仰望，以上我告诉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好，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或者耶稣是谁与你何干呢啊，我会分两个部分来回答啊。第一个部分呢，是先用一些不同的人物啊，也许有一些你听到过啊，也许有一些你不认识啊，但是然后你发现，哎，原来是跟你有关系的啊。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基督徒 ，OK 啊，他们呢是他们的生命先被上帝所改变的，然后他们为这个世界的很多的地方带来很多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或多或少都跟你是有关系的。这是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会是也许是一种啊，耶稣是谁啊，与你有什么的关系，这一个是间接的关系，也许是间接的关系，因为他是先帮助一个人改变一个人，然后这一个人再来影响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也影响了你，所以这个是间接的。后半部我会再讲一些直接的，上帝如何可以直接的与你有关系。好，我们先看一看啊，历史上面有一些的人，其实他们是被改变的。而第一位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叫做 William Wilberforce 啊，威廉·威伯啊，福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看过一套电影，叫做《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2006年啊出来的。你们出生了没有？应该是的，2006年啊，这个其实也不是很久啊，是十几年前呐、啊，这个啊就是在讲这个人的故事 ，William Wilberforce 啊，他是英国国会议员啊，他当时候是啊花了20年的时间在啊英国那边致力，在当中大力的推动在。国家里面要废除这个奴隶的制度，在那个时候，这个是一七几年，18世纪后面的时间，所以是到与现在是相差了200多年的时间。那个时候，这个 全世界都是很公开的公然的去做这个人口的贩卖啊，他们很多时候会去非洲一些的国家，然后在那边拐带啊或者什么的啊骗啊，还是用什么的方法都好啊，然后把这些人就运到世界不同的地方来做不同的奴隶的工作啊，在这个运送的过程里面，那一个的情况那个条件是非常非常的差的啊，在船上面很多都会生病，然后很多人都会死掉的啊，在那边他们有一些的历史来看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就几个月就锁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锁在那边，然后哇那个斗战的地方很不人道啊，很多人就坐船几个月，然后有一些就死了啊，所以这个无论是运送的过程，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是非常不人道。威廉 William Wilberforce 他啊，在他是一个声音嗓子很好的一个人，他本来就是一个能够唱歌，是成为歌唱家的一个人啊，他本来也没有想到要做这个议员，他本来是想要用我的声音去赞美上帝，他是一个基督徒啊，然后就全心全意的在神的圣殿里面，或者用不同的方法来用他的声音来唱歌来赞美上帝，但是上帝抓住他啊，然后给他这个挑战啊，要进去这个议会那边当议员，然后呢啊也不断的给他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挑战或者使命给他，在他心里面他很清楚知道上帝要他改变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奴隶制度，要把这个推翻，要把这个废除，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一定要进去这个政府里面做这个议员，然后才能够做有意义的一些的改变。另外一方面就是对这个英国人的这个品德啊，要有一种的改革啊，这个道德。当时候他看到啊，虽然好多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啊，但是好多人其实是挂名的啊，是完全可能教会也不去的，然后好多的这一些的生活啊，非常的糜烂的啊，喝酒啊、吸毒啊，好多的东西。当年已经是啊，然后都是非常的差的，整个社会啊，这些人的品德都是很差劲的，然后讲话都满口的脏话这样子的啊，所以他也看到这样，觉得很心痛，上帝也给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要为英国这个地方带来一些整体性的一些改变，所以他就这样的。花了好多的时间，不是一年，不是两年，而是20年的时间，去全力在做这个废除奴隶制度的这个事情。今天你跟我肯定就啊，真的会有人支持奴隶制度的吗？今天我们已经把它看成是理所当然了，但是在18世纪的时候，并不是那个样子。很多甚至是在教会里面的人，甚至会拿着圣经来支持奴隶制度是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以前的一个的光景。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问你，你有做哪一件事是用了20年的？我想不到，我是有什么事情是用了20年才完成的？也许会有，但是不多。但是 William Wilberforce 就用了他的一生最好的时间来摆上，就是因为他回应上帝的呼召，而且他有了上帝给他的这个爱，然后他看到这些这么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他看不过眼，他心里面非常痛，所以他致力的去做这个事情。据说他当这个的最后的那个胜利，这个法律通过了之后，3天之后他就 回天家。他真的是一辈子的用最好的一些的光阴来摆上。今天你跟我已经不用担心这个奴隶制度的这个事情。这个奴隶制度其实很大程度上跟这一个的种族歧视是挂钩的。今天你跟我在加拿大北美也许或多或少还是会经历了一点一点的这个种族歧视啊，在加拿大可能已经好一点了啊，但是有时候还会有的 ，OK？ 但是你想象一下，如果奴隶制度还没有被废除的话，我可能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各种各样的，就肯定不是今天我们所享受的那么理所当然。所以耶稣是谁，与你与我何干，这个是一个间接的一种的关系。因为上帝改变了 William Wilberforce， 然后他做了一些的事情，以至于影响了今天的你跟我。另外一个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可能这个就比较少人知道了，这个 Francis Schuller 他是在美国的一位教育家，也是改革的一个人哈。他在也19世纪的时候18几年的时候他就推动一个运动，带领了光在美国带领的十几万的妇女来争取什么，就是可以在政府那边可以参政，可以参与投票啊。今天你跟我已经把这个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喂在座的女性你们想都不用想，当然我可以去投票了这个肯定是可以。但是在100多200年前的时候，这个并不是那个样子。他在当中带领了好多人争取了好多年而且这个的运动不单单只是在美国，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也有好多人响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让女性也可以参与投票的不是美国，是纽西兰的新西兰那边因为有一些人也响应了 Francis Schuller 的这个运动，然后在当地也兴起了这个1893年的时候New Zealand 新西兰就成为第一个国家是让女性是有投票权的想一想，这是1893年美国和加拿大是在同一年是让女性可以参与投票的，你们知道是在哪一年吗？1920年，也是蛮远的1920年但是在那个之前，很多欧洲不同的国家就在当中也开始让女性可以参与了我在看的时候，原来这个世界也有一些的国家在2015年的时候才让女性参与了这个科威特这些在中东的一些国家是很近代的时候才让女性参与这个投票的中国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吗不知道，我不查也不知道1953年如果没记错了，没写下来就是也是具体原因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总之整个世界就是慢慢的在改变本来只是男性在那边做完全决定一切的现在因为 Francis Schuller 的一些的带领，他影响了不单单美国还有全世界不同的人。他自己1893年的时候就离世了，所以他自己还没有活着看到自己的国家可以让女性参与这个投票的这个事情，但是他在生的时候他的工作已经定下了这个的 放下好多的人啊，包括今天的你跟我，就可以看到女性对在当中去参与。而看她的这些记录的时候，我们知道她是一个基督徒，而且她做这一些，其中一个给她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就是圣经里面新约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八节啊，我读给大家听。这一句话是这样想说的，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在他的心目中，他知道，他明白，在神的眼中，无论你是男是女，无论你的社会地位是主人还是奴隶，无论你的背景是什么人，你的种族是什么人，你是犹太人、希腊人啊，英国人、中国人，什么都好，在神的眼中都是同等的，都是有一样的价值的。弟兄姊妹，这个概念今天我们比较容易讲得出来，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事情。就在一百多年前的时候，人还不是这样想的。Okay? 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的来看一看今天的社会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每个人都认为每个种族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我们仔细去查考一下，你不难发现还有很多人很 racist，很种族歧视的。 OK 有一次我去教某一个教会讲道，洋人教会讲完之后，有一位弟兄走过来，他说Pastor 我有一个 confession， 我有一个认罪悔改的事情。我说你像什么？然后他说我不喜欢中国人I hate Chinese， 这是他讲的。然后我一下子，然后他停了一停，那一秒钟是我最难受的那一秒钟啊。然后他继续讲，但是你今天改变了我的看法啊。那时候我不知道开心还是不开心啊。但是这句话呢，刚才我讲的不错，但是hate Chinese 啊，这个事情啊，这个就在今年发生了。那个人是年纪比较大的，上一代比较常会有这种情况。弟兄姊妹，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还是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倾向。Okay? 我们会不会有种族歧视？我们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我们有时候也会哦，对不对？我们看到洋人可能就会崇洋有一些人 ，OK？ 我们看到从别的国家来的时候，我们就又会有不同的称呼给他们了，对不对？所以，但是在神里面，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的，而在这个世界，好多的人。好，尤其是基督徒，他们抓住这个信念，然后为很多的人来争取。Francis Wheeler 是其中一位。好，让这个他是讲男女啊，我刚才讲的种族，还有好多不同的人啊，可能呢，这个可能你听过马丁路德啊，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就为黑人来站起来的这个事情，也是。很忠诚的基督徒是牧师，所以这些人耶稣基督改变他们的生命，然后他们所做的就影响了你跟我。所以耶稣基督是谁与你何干肯定是有关系。讲完两个关于这个政治啊这些事情，那讲一个可能会每个人都会真的会受影响的这个是英国的钞票 哎啊，20磅的钞票，这个现在已经没有发行了啊，这个是1993年到2000年的时候出来的。OK， 大家这里有没有人是物理学的啊，或者是化学家啊，或者什么的？认不认得这个人呢 ？Michael Faraday 啊，这个法拉第，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可能大家读书的时候读过，但是可能没有见过他的样子，对不对？啊，他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科学家的样子是被印在英国的钞票里面的。哎，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家，啊，是啊，很多的不同的定律，今天我们读书可能中学的时候都要读到啊，这个法拉第电解定律啊，今天你们看到这些啊反光的这些东西。都是电解你的 trousers 的这个的啊产品啊啊这一些啊没有法拉第的话呢，这一些都弄不出来这么漂亮的东西啊。当然除了漂亮之外，还有很多应用地方啊，还有法拉第的这个啊什么电磁感应定律，这一些都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啊。他发明的其中一样是电磁旋转机器啊，很绕口。啊，其实就是今天马达的出行。哎，你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一定用过马达的啊，你们好多好多东西都有马达的。哎，如果没有它，是啊，这些都可能还没有出现啊。啊，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当时候在。学习或者做研究的过程里面，经常被人家歧视，经常被人家拒绝，经常被人家看不起。为什么？因为他的出身很卑微，他本来是很贫穷的啊，然后啊又没有受过很正规的一些的训练啊，但是他被一个当时很出名的大学教授，一个化学家啊看中了，就请他来做他的助手。他自己原来他有阅读障碍的，他是读书是认知啊这些是做不了的，看不了的，但是他却很爱看书啊，而且他是在其他方面非常聪明啊，想法是非常，上帝给他有很好的脑袋啊，所以他也会很啊，跟着这个老师之后呢，做助手之后呢，就有机会做自己的实验。他自己在教会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的，做重要的一些的事情。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有两本很重要的书，第一本是他说叫做 The Book of God's Word。就是圣经，说这是我们需要仔细去看的。另外一本，它称之为 The Book of God's World， 就是这个世界，上帝创造，在他的认知里面，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所以是神的产品。这个世界也是上帝的创造，也是上帝的这个产品。对他来说，读圣经。还有做科研，什么是科研呢？科学研究其实就是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些的这么奇妙的东西里面找出背后的一些的原理是怎么运作的，然后上帝已经做了，然后我们做科学家呢就慢慢的发现然后每一看到的时候就哇好开心然后因为看到上帝真的是伟大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他们会这样的去做。我做这个牧师之前也是做科研的所以很多时候很辛苦，但是做了有一些成果出来的时候，哇，赞美主！因为原来这个世界这么奇妙我阅读，以前我是读这个生物学的，我阅读越发现这个进化论越来越站不住脚。从宏观来说勉勉强强可以讲过去，但是你一再讲到很细的一些地方的时候，你很难说得明白，很难的。如果没有上帝在背后引导的时候，没有可能就光是这个碰巧巧合的就碰到今天的你跟我这样子的，
哎，你知道你跟我，我们能够呼吸，是我们继续能够坐在这里，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吗？你有没有试过有一点点的事情啊出错了，你整个人都很不舒服，对不对？啊，我们身体有多困难，多复杂啊，这个很难是用这个碰巧创出来的这个去解释啊，所以他一方面靠着神给他的这个能力去面对这些的启示啊，很多人就拿了他的一些的发表，然后就啊自己去用了，然后他很生气，但是他也靠着神的能力，就不跟他们计较，然后继续来做好自己的科研，最后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啊发现，然后他也有这样的一个 The Book of God's Word, The Book of God's Word 这样的一个概念，他很专心的去做自己的科研，所以他的成果，他的科研成果就成为今天你跟我，我们今天可以有电用，我们可以做这些，全部都跟他是有关系。基督是谁，与你何干，这个是很容易看到的。另外一批人想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批宣教士，尤其是这一位叫做戴德森·哈森·凯勒，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关于他的事情，也许不是多少人听到过。他有一句名言，他说什么，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自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我们有可能为上帝做太多吗？很感人的一段话。你要知道，在他的那个年代，要离开英国去到中国，那个的落差是多大啊！今天可能中国某些地方比英国好了 ，OK， 但是200年前并不是那个样子。他坐船，光是坐船就要可能几个月。他根据一些的记载，啊，是他妈妈的日记。他上船，他跟妈妈说：“妈妈，不要伤心，我这样的去啊，不是永远的，是短暂的，但是也是讲很久的时间啊。啊，我这一次去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乃是我去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在当中把神的荣耀高举起来，要引领中国人去认识耶稣基督。”然后他就上了船，这是戴德森妈妈的日记写下来的。他是很忠心的来回应上帝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呼召。他去了中国，那你看这个照片啊，他是穿了中国人的衣服啊，因为他刚刚去的时候在那边，他也学啊，宁波话，他去上海那个地方，他讲宁波话，在那边讲到啊教导，但是他发现那个效果很不好，为什么？因为那些人呢、啊，在那边专注力都在他的衣服身上，在他的头发身上。200年前，中国人很少看到洋人的啊，看到这个洋人的衣服很好奇啊，所以大家的注意力不是在听他讲关于上帝。而是在看他的衣服怎么样啊，过去来看看他的头发，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决定，除了要讲中国话之外，他也要穿中国人的衣服，而且他连头发发型也改变了啊，他就当时候是这里是啊剃光头的这一半，然后后面就留辫子的，对不对啊？然后原来他呢，他的皮肤啊，可能过敏啊什么的，刮头发啊，这个让他很容易长这个痱子的啊，然后又染头发，染黑了，本来他不是黑头发，染黑他， 以前的技术没那么好，啊，每一软呢就五六个小时，然后它也长了那些东西，每一次它梳头的时候都痛得要命。但是他在自己的日子里面，他跟妹妹说，啊，就是这样的牺牲，这样的有辫子才有价值。他做这些，全部就是要为了让中国人能够听得到，专心听到上帝的话，让大家能够认识耶稣。戴德生其实只是其中一个人而已啊。如果你看，还有好多好多好多的啊、宣教士来到中国，用好多不同的方法来祝福中国人。在根据1936年中国年鉴方面的统计，全国当时20个省里面有用教会致富的这个建教的这些的医院是有426所。那我只是随便也不是随便，然后我是有意识的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就抽一些出来啊，有上海最多的啊，上海啊，苏州啊，东北啊，山东啊，这个广州啊，四川啊，这个你看在括号里面的是现在的医院的名字啊，然后前身刚刚建立起来的是那个的名字。你们有没有人认得一些的医院啊？有没有看过或者去过那个医院？这一些医院啊，有啊。据说就算是今天在上海或者不同的地方，最好的一些的医院，他们的前身都是这一些教会所建立的医院。好多人今天已经不知道，好多都把这个功劳都归给其他的人，但是好多的人，好多的宣教士，他们不辞劳苦的远道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不单单信仰上摆上，还要为中国人的健康医学方面摆上，在中国训练这些不同的中国人来做医生，创办不单单是医院，还有这些医学院，训练好多的医院，好让今天啊，我也喜欢看中医的 ，OK， 有些东西我觉得中医会比西医好的，但是有些东西我不敢给中医看的啊，有些东西真的要找西医的，我觉得中西这两个是互相配合的，而当时候中国没有西医，所以今天中国的医学的这个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好多人就摆上了心意，摆上了金钱，摆上了时间与精力，就在当中来中国建立好多不同的医院。所以耶稣是谁？与我何干？与你何干？大家看到吗？这个是间接的一种的关系。那讲完一些间接的 ，OK， 上帝跟某个人有关系，然后还有直接的关系，然后他做了一些事情就影响了我们。那现在我想讲，上帝跟你个人可以有什么关系？与你何干？啊，先讲一个人，大家认得他，那个 Michael Phelps 啊，那个啊。从来没讲过他的中文名字了，迈克·菲尔普斯啊 ，Michael Phelps 啊，是美国游泳很出名的一个人，对，23年这个奥运金牌啊，很难有人以后有人打破他的这个记录的啊，就算是在今天2022年，我昨天去查的时候啊，他还保持着这个7项的这个世界纪录。所以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啊，他在2012年啊，在某一个的奥运会的时候又赢了很多，那然后 然后那个时候又将要结婚，又将要生孩子然后又是世界冠军我想很多在很多人的眼中，我们都会觉得哇，他是在世界的顶峰上面的然后应该是非常美满的一个生命应该是什么都不缺，非常的好然后他不用担忧了也许我们都会这样看，但是也许很多人不知道，原来在2012年之后，他掉进去了一个抑郁的一个状态里面，他开始吸毒，也开始这个醉驾就做很多，就是在我们眼中看起来这个为什么跟他的这个身份这个的成就完全不相符的一个事情。后来有人去访问他，他说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做运动员的这一种的心情这个对他来说已经是赢了没得再赢，然后已经没有下一个目标，然后他回看自己的人生，从小到大就是整天训练，整天游泳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社交生活也是不好没机会，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培养其他的兴趣他的人生的价值就是被那40秒来界定，所以他就觉得人生是没有目的，人生没有方向，没有价值，尤其是已经是在人眼中看成是人生最高峰的时候，所以他就进入另外一个极端，陷入这个抑郁的状态，然后用其他的方法来填满里面的这个空虚用吸毒的方法，用其他的方法，但是这些会把他的生命弄得越来越糟糕。后来他的其中一个好朋友也是很出名的一个运动员就鼓励他你这样下去不行啊，你整个生命就会垮掉，然后就鼓励他劝他进去那一些戒毒所戒毒的地方然后他就很不情愿的就答应了进去了，而这个朋友也给他一本书让他进去看，这本书也许你们当中也有人看过，叫做《标杆人生》（Purpose Driven Life）。这本书对好多人来说是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上个礼拜我儿子接受洗礼然后我也送了一本《Purpose Driven Life》给他这个希望对他有帮助这本书他在戒毒所里面的时候有一些时间他就开始读，然后他整个人就改变了。本来他的人生是没有目标，没有 purpose 以前以为是游泳拿冠军，但是现在这些好像都没有价值了。他在当中就看这本书，然后也把生命开始调整过来，也在当中跟上帝再一次的立约，回到上帝里面，然后他整个人就从人生的低谷里面就爬上来了，然后那是2012年的时候然后他又复出再去比赛，又拿了好多冠军，然后这个23面金牌就是最后一次，我没记错了，2018年对不对？2012年还是吧，无所谓，总之他在复出的时候就赢了然后就整个人又被改变。弟兄姊妹，当我看到 Michael Phelps 的这个生命的时候我有些时候也看到自己生命的有一些的挣扎有点像当然我没有他那么厉害那个23面金牌，我也从来没有感觉到人生最高峰的时候但是这个一辈子都做了一些可能自己有点兴趣但是其实又被框在里面这个情况里面， 啊，整天都训练。我回想过去多少年，整天就是在读书，整天就是做一些其实啊有时候喜欢，但是很多时候又不喜欢的一些事情，没有太多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啊，他的人生价值是被那四十秒所建立。我的呢，我自己就用不同的东西来界定了自己的价值。弟兄姊妹，跟着下来有三个问题，我想你们一起来去想一想。你是如何定你的人生目的的？你的人生目的是什么？啊，有很多时候不少人不喜欢想这些问题，因为太抽象了。这个人活着就是活着了，一天是一天的。但是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早晚会问这个问题，而且我们越早有一个答案，其实是越好。大家可能都有 iPad 吧，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 iPad， 大家知道什么是 iPad 吧？那个平板电脑，平板电脑用途很多的 ，OK。比如说可以用来端咖啡啦，或者用来做切菜用的板啦，对不对？你们有没有人这样用 iPad？ 不会吧？除非你是超级有钱的人啊，你不用菜板，你就买 iPad 用来切菜 ，OK？ 有钱人也不会这样做，很傻。为什么？因为 iPad 的设计不是用来给你做这个的，对不对？但是你可不可以用 iPad 来端咖啡？可不可以用它来切菜？可不可以？可以的哦，啊，蛮好用的，不是太大，不是太小啊，然后端了三杯咖啡出来，蛮好用的，很结实的啊，对不对？点头了，不要笑，对啊，哎，我们那如果你是从来没有见过 iPad 的人，你不知道什么叫 iPad， 哎，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怎么知道这个 iPad 是怎么用，又能干什么？找说明书啊，对不对？啊，现在你买 iPad 也没有说明书这个，你要上网看啊。但是你总会找到啊，那个设计这一个的啊平板电脑的那一个人的想法。哎，我做这个是给你可以有很多的用处的，是一个电脑来电算机来的，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的啊，你可不可以用来端咖啡啊？也可以，但是你就浪费掉了这个啊。然后，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我们的人生有时候我们也用了我们的生命来端咖啡。我们也用了我们的生命来做切菜板，但是我们的人生其实是有一些目的的，我们的人生是有特定的功能的，我们的人生不单单只是用来端咖啡。我们怎么知道？如果平板电脑有说明书，那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平板电脑是苹果公司制造的，你跟我是上帝制造的，它是我们人生我们生命的设计者，它也是我们整个人生的这个主。我们想要找到自己的那个 function 或者我们的功能或者我们的目的的话，亲爱的朋友们，上帝有答案了。我们不要浪费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其实上帝预备了一个很丰盛很美好的生命给我们，但是也许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还只是用来端咖啡，只是用来切菜。哦，我们其实更多，我们可以有很丰富很多的能力去做，而且上帝还有更多的要加给我们。我们在当中找到自己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会感觉到有满足感。要不然我们偏离了我们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创造的目的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有点不对劲，我们总会觉得 something is not right。 我不知道刚才我们唱的这个诗歌，有时候在晚上没有人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不安和一些的情况？也许是因为你没有找到人生的目的，正确的目的。另外一个问题想要你们去想的，你如何衡量你的价值？你如何衡量你的价值？最近跟一位姊妹沟通的时候，她说：“哎呀，有一次我很不舒服哦。”她说：“什么不舒服啊？”啊，然后她说：“有一次我跟一个人啊见面，第一次见面，他这样看我。”啊，你知道的，这个从上到下的打量他。啊，看他的穿什么啊，看他的举止啊是怎么样的啊，目的是什么？想要衡量这个人有对他有多有用啊，然后他的价值，他是不是有钱，是不是有啊？我不知道他心里面想什么啊。你有没有这样见过这样的人啊？这样来看的啊，很不舒服啊，对不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的内在的价值 ，OK。但是其他人看我们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一些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也允许这个世界来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有没有？允许这个不同的人来给我们做一个决定呢？有，当我的孩子是grade one 的时候，一年级的时候，进去一个新的学校，有一次老师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听到这个电话。他是说，哎，今天有事情在学校发生了，你儿子被欺负，在recess 的时候，大家休息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另外一个孩子就把你儿子的鞋子就脱下来了，然后丢了很远了，然后还在当中来打你的儿子。作为爸爸，你听到这个的时候。感觉是非常心痛。哎，这个孩子欺负儿子的这个孩子肯定是有一些的我们知道是一些的种族歧视的一些事情。在他的眼中，我的儿子因为跟他是不同的，然后在他的价值观里面就认定了我的儿子的价值是低一点的。然后就可以在当中去欺负他。我作为爸爸有好多想法，那时候要不要冲去学校找这个孩子骂他等等，这是诚实的跟大家说有这个想法。哎，但是很快这个就压下去但是孩子回来，我的儿子回来就跟他做一些心理教育啊，这个在我心目中，我才不管我儿子是什么种族，我不管他是多聪明多笨，我不管他是怎么样，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很高价值的一个人。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只有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我就这样的去爱他。在我眼中，无论客观因素是怎么样， 在我眼中他都是我所爱的儿子。所以他也听到这样的一个肯定的时候，他也在当中啊祝福啊。但是其实这个孩子啊比我心目中他强很多啊。他其实我问他你有什么感觉，他说哎其实没无所谓啊，有些人就是想不通某些事情，所以我也没有恨他啊。一年后我去问他，哎那孩子啊欺负你了现在怎么样啊，他说哎现在我们是朋友了，我跟他说我不生气，然后他们在当中就一起去玩了。我儿子有没有可能让我爱他更多呢？在那一刻我觉得好像可以了，我让他更多一点了。但是父子之间的就是我跟我儿子，在我心目中我的儿子的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兄弟，我鼓励你，你不需要让这个世界来给你定一个价值，因为好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一样，真的是有一位上帝是爱你的，他是你在天上的父，在他的眼中你是宝贵的。他用了好多的方法尝试来寻找你，尝试来引起你的注意力，也许是透过教会，也许是透过你的朋友啊，来让你来知道原知道他的存在。今天你来了这里，或者你在网上听这个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不知道多少人请你吃了多少饭啊，才把你邀请到这里。这全都是因为有一位爱你的父，用不同的方法来吸引你来到他的面前。他很想让你知道他是如何的爱你，希望你可以也在他里面找到真正的你，找到你真正的价值。今天这个世界用我们的银行里面有多少钱来定我们的价值，我们这个世界可能在看你是在什么学校读书的来定你的价值，可能来看你的在哪里工作做哪一类型的工作来定你的价值啊，来看你的薪水是多少来定你的价值，可能是看你开的是什么的车，住在什么的房子来定你的价值。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兄弟，你的价值跟这一些没有关系，你的内在价值是被上帝所认定的。如果我现在没有钱啊，我有时候会拿一个钞票出来啊，想象一下，这里有一张钞票啊，是100块降币啊，然后如果我说啊，谁想要？可能很多人就举起来了就给你，然后如果我把这个钞票把它弄得很脏，把它踩在地上，然后把它折啊什么的，然后再问有没有人还要这个钞票，会不会有人要？肯定会要啊，对不对？因为还是钞票啊，你去银行还能用的，对不对？今天你跟我，无论我们的外表，无论我们的里面受了多少的伤害，我们还是那张有价值的钞票，在神眼中还是宝贝，他还是要抢的要的。最后一个问题，你在用什么方法来满足你的空虚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用不同的方法来填满某些的东西的。 有些人可能是用赚钱，有些人可能是要要有朋友啊，然后有多少人是很难安静下来的，因为一安静下来就觉得很害怕，有些人是这样，没办法安静下来，因为很害怕里面的那一种的空虚的那一种感觉。但是其实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法来尝试满足自己。弟兄姊妹，这三条问题其实都有一个答案可以解决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认识耶稣的话，你真的明白耶稣是谁的话，这三个问题其实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美满的一个答案。现在花一点时间跟你讲，很快的，耶稣的身份，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可能大家忘了，好多人就对耶稣有不同的看法，虽然是说施洗约翰，然后不同的先知，然后但是彼得就在当中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耶稣是基督。那这个对我们的华人来说没有感觉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基督啊，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救赎，这个受膏者啊，这个。但是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是何等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他们国家灭亡了，而在旧约里面已经说了，上帝将会派一个人过来，来把你们拯救出来啊！他们的期待就是这个人呢，会把他们从这个罗马人的统治底下拯救出来，然后兴起或者复兴他自己的国家啊！自己本来几百年前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国已经没有了。他们在等待这样的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基督，是一个拯救他们的人。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基督，但是连当时候的犹太人都看不清楚，都不明白，他们以为耶稣将要带领他们在军事上面，在政治上面要推翻这个罗马，然后把以色列国重新再站立起来。但是耶稣他是基督，但是他的拯救方法不是他们所期待的，他的拯救是比他们的期待更加的广，他的拯救不单单只是给以色列人，而是给所有的人，他的拯救不单单只是给他们这个政治上的一种的解脱，而是一种更加深层的一种的心灵的解脱，是把人从最终从没办法不去犯罪的一些的情况底下给他们解脱出来，给他们再有一次，再有能力可以不犯罪，再有能力可以靠着上帝来经历一个丰盛的生命，给他们本来是没有盼望、没有喜乐、没有平安这样的一种光景里面啊，耶稣给人有一个里面的平安、喜乐、盼望，这个是不是外面的环境能够影响、能够夺取的。外面也许好多人不喜欢基督徒，当年就是这样，基督教刚刚出现的时候，耶稣刚刚升天之后，这些的人只是120个人，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他们心里面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然后发展到2000年后，今天到处都是基督徒，当年想都不敢想。耶稣是基督，是要拯救所有的人。等一下我会再有一个的图画帮助大家更详细的来解说这个什么拯救我们。 OK， 他也是神的儿子，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神的儿子 是不是神呢？应该是啊，我是人，我的儿子也是人啊，那神的儿子也就是神啊。OK， 当然他的这一种的儿子的这个关系是很特别的。OK， 耶稣又是人又是神，那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跟历史上所有的宗教领袖都是有一种本质上的不一样。哎，你能不能想得到哪一个人是自称是神的？连佛那个佛教的那个也不会自称是神的。OK， 都是后面的人叫他是神的。只有一个他是可以这样称。那什么人会称自己为神呢？除了真正的神之外，还有呢，就是一些疯子啊。OK， 但是从耶稣的言行，我们一点都看不出他是疯的。那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他是人的生命的粮，生命的水。耶稣自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在别的地方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哎，亲爱的朋友，我们信徒真的可以跟你做这一种的见证，当我们去到神那一边，吃他从灵里面给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可以得饱足的，我们的生命本来是干渴的，现在是成为滋润的，我们是不再渴的。我们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刚才问的那个问题，我们是用什么方法来满足我们里面的空虚啊？就是神自己，在神里面，我们是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喜乐。弟兄姊妹，我跟着下来有最后一个投影片，这个投影片是差不多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一些地方的一个浓缩吧，用一个图片图画的方式来给你们解释。在这个是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这个也在帮助大家去明白我们跟上帝之间如何可以搞好或者重整这个的关系，然后我们的生命如何在当中可以重新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的满足。从一开始来讲好吧，一开始的时候神创造了人，而且呢就把他们放在一个很美的一个地方，所有东西都预备好了，然后人与神之间又是一种很密切的一种关系是一种很美好的然后呢是走这样的一个方向都是在走向永生的一个方向。神造人的时候呢也是不单单只是给他就放在一块石头上面上帝现创造美丽的世界，然后花草空气月亮太阳动物很美好的，然后有伊甸园把人放在那边他造人的时候又不是造一些的机器人现在 Tesla 在做一些机器人我们都在有些人就担心但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已经说好了，不是造一些机器人，是造人。人与机器人有什么不一样？机器人是应该是不会不听话你他怎么 program 你就怎么做。但是你跟我有一样东西叫做什么？叫做自由意志我们可以做决定的，我们是可以选择的然后上帝 给人有自由意志，但是也给人有对与错的观念。那大家你要明白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如果上帝只是造一些机器人，我们做什么都是对的，或者我们没有意志的没有自由意志的去做，那我们跟他的那个关系就不是一种爱的关系，不是一种真正的一种活的一种关系，而是一种人与机器人的那种关系啊，是某程度上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OK， 他可以帮你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没有这种交流的这种空间的。OK， 更加不能够讲到爱这个事情啊。所以要有爱的关系的时候，必须是有对错，而且又有自由意志。但是大家已经想到了，有对错，有自由意志，就等于什么？有犯错的可能性。那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我们称之为罪。哎，这个其实就是做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上帝是一个公义圣洁的一个，他说过，如果你吃了那个果子的时候必定死，必定要跟上帝是隔开的。人就偏偏做了这个事情，然后人就跟神离开了，神就把人赶出去，然后人就走另外一条路，是永远死亡的一条道路。人离开了上帝之后，又继续做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人被造的时候又有一个事情了，又有一个东西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有一个，有人说是有一个洞在里面的。这个洞是我们要会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填补的，但是怎么填都填不满的啊。有人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内置的一个 GPS， 要引导我们回去找上帝的啊。这个因为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够满足这个洞，但是我们有很多时候不知道，我们就用其他的方法来填这个洞可能有些人是用赚钱呢，以为赚很多钱就可以满足了，但是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尝试找那个真正的上帝，但是我们不知道。哎，我们用，有些人用赚钱 OK 啊，这里有没有人因为赚钱赚得很够然后就觉得很满足了？那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试过很有钱，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感觉是怎么样。Okay， 但是我听到的通常都是说赚到一定的时候又会觉得不够，然后又要再赚，再赚到下一个程度的时候又觉得不够，又要再赚。那我没有第一生的经历啊，我都永远是不够的那种感觉啊。但是我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一个银码是可以让我们真正满足的。那有些人是要用名啊，我如果我很出名的话啊，然后我应该就可以满足了，每个人都看得起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会很有意思的啊。但是当我们去看好多的名人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他们的生活又好像真的是很不满足。 OK， 越有名反而就更害怕，为什么？害怕明天会不会就变成没有名。你做明星的就知道，我没做过明星，但是我看新闻就看到好多这样的一些悲剧有些人就高尚一点用哲学的方法，用教育的方法，用知识的方法，我们尝试要参透这个人生，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这个人生所有的事情，有哲学啊，要教育啊，各方面的。但是 我所看到的没有上帝的哲学家很多都是越搞出来的东西都是越黑暗越困难越给人家读了越抑郁的。那又有一帮人是用关系友谊爱情来做，那这个好一点啊，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确实是让我们是需要关系的需要爱的。那我以前以为娶了一个老婆就所有事情就解决了没有问题了，那我还是很爱我老婆啊，不要听错 OK 啊，确实是很好 OK 有了一个稳定的一个关系的时候，但是我们也知道没有另外的一个人，哪怕是你的太太哪怕是你的丈夫，他也没有办法满足你心灵里面所有的那一种需要。我做牧师十几年，其中一个我发现啊，一个问题是什么，经常夫妻吵架来找我啊，有些时候我发现有一方期待另外一方做一些只有神才能做的一个事情，哎，要他满足他所有的需要，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对另外一方有一种的不切实际的一种的要求的话，我们这个婚姻也会很危险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跟人家说结婚的时候会说，哎？现在那个婚姻不单单只是你们两个，现在还有上帝在你们里面，有什么问题要知道上帝是在当中能够帮助你的啊。如果没有上帝在当中的时候，而有时候我们又不成熟，要求对方来满足所有的事，这个人会觉得很惨的，因为他没办法去满足你心里面那一个空洞，没办法的。所以这一些全部都其实在变相的我们在追求上帝，只是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是在追求上帝，我们尝试满足我们里面。所以没办法，我们活着在世界上，上帝又很爱我们，不想我们是停留在这种状态，他想出一个办法啊，他又不可以随随便便啊，你们犯罪就犯罪，又不可以这样，那上帝怎么说呢？他差派他的儿子进入到我们人世间来成为我们的其中一部分，也在当中帮我们更多的明白上帝的心意，而且更重要的，他为你和我的罪摆上性命，牺牲了自己，钉十字架，承受了你跟我本来是你跟我要承受的那个惩罚，现在他帮我们承受，他也没有停在那一边，他三天后战胜死亡，被上帝让他复活了，然后再过四十天升天回到天父那一边。我们任何人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我们的罪就得赦免。那我们人其实现在就是站在这个地方，当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当我们又看到耶稣是为我们做这一切，看到这位爱我们的天父来呼唤我们要回到他那一边的时候，在他那边可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在他那一边可以有永生的时候，我们是站在这个分水岭或者这个十字路口，我们要选择，我们是透过十字架回到永生的道路吗？还是就当这一些是故事，听完就算了，我们继续往前走，这个也不相信我们现在是要走向永死的这个方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 而你今天想要接受的话，那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现在可能就好像这个人站在那个地方，要往上走呢，透过主耶稣往上走呢，还是不管主耶稣继续走你生命的道路？我鼓励你是选择耶稣，接受耶稣，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方法来能够满足你里面的空虚，没有办法满足你里面的问题。在神的眼中，你是很宝贵的，很有价值的。你不再需要被这个世界的衡量来决定了你的价值。上帝爱你，上帝希望你回到他那边。今天坐在这里啊，有好多人已经接受了，有好多人已经是走在这个满足的这一种的心态里面。当然我们都还没有完全，我们都还有需要改变的地方，但是我们往那一边正在走。亲爱的朋友，我邀请你也做这个决定。我们一起来低下头，我们不看周边的人 OK 啊，我邀请所有的人都一起来祷告吧。祷告其实就是在心里面或者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我们跟上帝讲话。今天我要带领大家做这个祷告。我们我也会问你一些问题今天这一个的讲到，我们听完之后，我们知道了耶稣是那位爱我们的上帝。耶稣的身份是与你是很有关系的，他已经跟好多的人已经建立了一些关系，而这些的人有一些做了很重要的事情，也直接间接的正在影响着你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把你的心门关闭，鼓励你打开你的心，耶稣已经正在敲门。如果你现在感觉到你的心跳加速的话，很有可能现在就是上帝正在向你说话，正在邀请你来给他有一个回应。而你所需要做的只不过是说，上帝啊，我需要你，我很想得到这一种的满足的生命，我很想回到你的那一边，虽然跟你不是很熟悉现在，但是你已经在催逼我，已经在呼召我，我也尝试想要尝试来跟随你，尝试去经历这样的一种奉献的生命。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跟这位爱我们的天父可以重新的来认识，重新的来连接，然后这个丰盛的生命就停留在那边等待着我们丰盛的生命、满足的生命、喜乐的生命就已经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是有罪的，得罪过上帝，而这个罪耶稣已经帮我们解决了，我们只需要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当我们继续保持眼睛闭上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吗？你愿意进入这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吗？如果你今天之前没有做过决志祷告的话，或者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而今天你也想来尝试，来接受主耶稣 啊，要进入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话，啊，我请你轻轻的把你的右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看到，谢谢。你看，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的？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朋友？等一下我会特别为你们祷告啊，然后教会也有一些的啊，特别的一些的礼物，是吧？是有礼物的哈、啊，希望你不是因为冲着这一份礼物来举手哈、啊，啊，因为上帝给你的是一个比这个礼物更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礼物 ，All right？ 刚才举手了，已经看到，还有没有其他啊？也想今天就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如果你的心跳加速的话啊，很有可能耶稣就在你的心门外面在叩门，就正在邀请你来，不要拒绝他的邀请。这位爱你的上帝正在等候你。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那如果你觉得、啊、不好意思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看着你哈、啊，就叫我在看着你 啊，但是你也想啊，其实更多的来思考，更多的学习啊，我鼓励你呢，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啊，也跟李牧师或者来跟我来有一些的交流啊，我很愿意啊来跟你们来继续的探讨啊，有哪些地方是还是。你不明白的或者是有一些难处的啊，我们都很愿意的来为你提供啊解答，或者是给你提供一些的协助。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呢、今天呼召的时间就啊到这里。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呢、刚才看到有几位的朋友啊，他们要接受你成为啊他们的救主。哦，神啊啊！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天君天使都在啊唱哈利路亚，都说啊很开心，因为今天有几位啊灵魂是啊得救了啊，有几位啊灵魂是进入了这个永生的行列里面，有几个人是进入了神国光明的国度里面。哦，这是何等荣耀、何等喜乐的一个事情。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一起来说哈利路亚，我们谢谢啊，我们为到这些的朋友，为到现在是弟兄姊妹了啊，为到他们来感恩，我们求主你继续的来扶持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在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里面啊，更多的认识你啊，更多的经历你自己，因为你的平安喜乐啊，你丰盛的生命就等在那边啊，他们可以啊一点一点的来，更多的来经历，来吃这个生命的粮，来喝这个生命的水，好让他们是不会再饿，不会再渴啊，他们的心灵都得到满足，得到滋润。哦，神啊，想起都会觉得很开心啊！求主你继续来祝福他们啊！我们当中还是在有挣扎的，还是在思考的，神啊，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施怜悯啊，继续的引导他们，让他们可以在跟着下来的日子更多的认识你啊，有一天他们也可以这样的来接受你，真正的经历你自己的真实。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